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在墓室里，黄药师说要把三个坐花船的人沉入大海，把黄蓉听得毛骨悚然呐，一股凉意从心底直冒上来。他虽然不明白原因，但料想花船中必定安排着极其毒辣的机关。他素来知道父亲的本事，只怕郭靖等三个人这时候都已经遭了毒手，心中是又惊又痛，立时就要抢出去求父亲搭救三个人的性命，只是啊，吓得腿都软了，一时不能抬脚，嘴里头呢也叫不出声来。只听得父亲凄然长啸，像唱歌又像哭，出了墓道。黄蓉定了定神，没别的想法了，我要去救靖哥哥，要是救不了他，就陪他死吧。他知道父亲脾气古怪，对亡妻又已经爱到发痴，求他必然无用，当下奔出墓道，直到海边跳上小船，拍醒船中的哑船夫，命令他们立刻扬帆出海。忽听得马蹄声响，一匹马疾驰而来，同时父亲的玉箫之声也隐隐响起。黄蓉向岸上望去，只见郭靖那匹小红马正在月光下来回奔驰，想是他在岛上不得施展，所以夜里出来驰骋。他心想，这茫茫大海之中，哪儿去找靖哥哥呢？小红马纵然神俊，一离陆地，那却是完全无能为力了。再说洪七公、周伯通、郭靖他们三个人，这三个人抢出船舱，都是脚下一软，怎么这个水呀，已经没了小腿了，不由得大惊啊，一齐跳上船桅杆。洪七公还顺手提上了两名哑巴船夫，低头再看，但见甲板上波涛汹涌，海水滚滚地灌入船来。哎呀，这变故突如其来呀，三个人一时都感到茫然失措。周伯通说，哎，老叫花，这个黄老邪真有几下子，这个船他是怎么弄的？洪七公说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啊，静儿抱住桅杆别放手。郭靖还没答应，就听得呼啦啦几声响亮，船身从中间裂为两半。那个两名船夫大惊，抓着船帆的手一松，咕咚掉进海里去了。周伯通一个跟头跳进海里，洪七公叫道，老顽童，你会水性不会啊？周伯通从水里钻出头来，啊，勉强对付着试试吧。后面几句话被海风迎面一吹，已经听不清楚。这个时候桅杆渐渐的倾斜，眼见就要横着进海里了。洪七公叫，静儿，桅杆和船身相连，咱们合力震断它，来。两个人呐，掌力齐发，同时打在主桅的腰心。桅杆虽然很坚牢，那怎么经得起洪七公和郭靖合力的打击呢？只击了几掌，轰的一声，拦腰折断，两个人抱住了桅杆，掉进大海里。这个地方离桃花岛那已经是远了， 四下里波涛如山呐，没有半点陆地的影子。洪七公是暗暗的叫苦，心想，在这大海之中漂流，要是没人救援，没吃没喝的，你武功再高，也支持不了十天半月。回头眺望，连欧阳锋的坐船也没了踪影。远远的，听得南边一个人哈哈大笑，正是周伯通。洪七公说：“京儿，咱们过去接他。”两个人一手扶着断桅，一手划水，循声游过去。海中这个浪头很高啊，划了几丈，又被波浪打了回来。洪七公朗声笑道：“老顽童，我们在这儿。”他的内力深厚，虽然是海风呼啸，浪声澎湃，但是叫声还是远远的传了出去。只听周伯通叫：“老顽童，变了落水狗了，这是咸汤泡老狗啊！”啊！郭靖忍不住好笑，心想在这危急当中，他还有心思说笑，老顽童三个字果然是名不虚传。三个人先后从船桅掉进海里，被波浪一卷，片刻间已经相隔数十丈远。这时候波水靠拢，过了很久才好容易凑在一块儿。洪七公和郭靖一见周伯通都不禁失笑，只见他双脚底下都用帆索绑着一块船板，正施展轻功在海面踏波而行，只是海浪太大了，这个身子随着波浪起伏似乎还逍遥自在，但是要前进后退那可不容易任意而行。他呀正玩得起劲儿呢，毫没有理会眼前的危险。郭靖放眼四望，船早就被波涛吞没了，那几个船夫那自然也全都葬身海底了。忽听周伯通大声的惊呼：“哎呀，乖乖不得了啊，老顽童这一下可得粉身碎骨了，哎呀！”洪七公和郭靖听他叫声惶急：“怎么了？”周伯通手指远处：“哎，是鲨是鲨鱼，大队的鲨鱼。”郭靖生长沙漠，他不知道鲨鱼的厉害，一回头见洪七公神色有变，心想不知那鲨鱼是什么样的怪物，连师父和周大哥平素那样泰然自若之人竟然也不能镇定。洪七公运起掌力，在桅杆尽头连劈两掌，把桅杆劈下了半截。只见海面的白雾中呼啦一声，一个八斗大的鱼头钻出水面，两排尖利如刀的白牙在阳光中一闪，这个鱼头又沉没入了水中。洪七公把木棒扔给郭靖：“靖儿，照准鱼头打。”郭靖伸手入怀里摸出匕首：“师父，弟子有匕首。”把木棒远远地扔过去，周伯通伸手接住。这时候啊，已经有四五头虎鲨围住了周伯通，团团的兜圈子，只是没有看清情势，不敢攻击。周伯通弯下腰来，通的一声挥棒，把一条虎鲨打得脑浆迸裂，群鲨闻到血腥味纷纷涌上来。郭靖就见海面上翻翻滚滚的，也不知道有几千几万条的鲨鱼呀。又见这个鲨鱼呀，一口就把死鲨鱼身上的肉扯下一大块来，哎呀，这个牙齿尖利之极，不禁大为惶恐，害怕呀。突然觉得这个脚上有东西微微的碰撞，他急忙缩脚，身底水波晃动，一条大鲨鱼猛窜上来。郭靖左手在桅杆上一推，身子借力向右，顺手挥匕首刺下去。 这个匕首锋利无比呀、啊！嗤的一声响，就在鲨鱼头上扎了一个大窟窿，鲜血从海水里翻滚而上。一群鲨鱼围上来，乱抢乱夺的咬啊！这三个人武功卓绝，在群鲨的围攻之中东闪西躲，身上啊竟然没有受伤。每次出手，总有一条鲨鱼或死或伤。那鲨鱼呢，只要身上出血，哎，转眼间就被同伴吃的剩下一堆白骨。这三个人纵然是艺高人胆大，见了这情景，那也不禁心里头害怕呀。眼见四周这鲨鱼数不过来呀，杀也杀不尽，那到头来怎么样？到头来这三个人就难幸免。但是在憨豆的时候，全力对付鲨鱼来不及想别的，三个人掌劈剑刺，拳打棒击，不到一个时辰就打死了200多条鲨鱼。但见海上烟雾四起，太阳这功夫慢慢的落向西方的海面。周伯通叫啊，哎，老叫花郭兄弟，这个天一黑，咱们三个就一块一块的啊钻到鲨鱼肚子里去了，咱们来个比赛，哎，瞧瞧谁先被鲨鱼吃了啊。洪七公说，先给鱼吃了那算输还是算赢啊？
哎，当然算赢啊。
哎呀，这个我宁可认输。说着话，反手一掌神龙摆尾，打在一条大鲨鱼的身侧。那条大鲨鱼总有200多斤，被他掌力带动飞出海面，在空中翻了两个跟头，这才落下来，只震得海面水花四溅，鲨鱼白肚朝天，已然是毙命。周伯通称赞：“
哎呦，好掌法呀！哎，我拜你为师，你教我这降龙十八掌。哎呀，就可惜没时候学了。”
哎，老叫花，
哎，你到底是比还是不比啊？
洪七公笑了，嘿嘿嘿，恕不奉陪啊。周伯通哈哈一笑，问郭靖：“兄弟，你怕不怕呀？”郭靖心里头啊，实在是极其害怕，但是见两个人越打越是镇定，生死大事还能拿来说笑，精神为之一振。啊，先前很怕，现在好些了。忽然间一条巨鲨张旗鼓尾猛然冲过来，他见那巨鲨来势凶恶，侧过身子，左手向上一引，这是个诱敌的虚招。那条鲨鱼果然上当，半身跃出水面，快如飞梭一样向他的左手咬来。郭靖的右手匕首刺过去，噗，插中巨鲨嘴下的咽喉。那个巨鲨呀正往上跳呢，这急升的势头刚好使匕首在他肚子上划了一条长长的口子。当时啊，血如泉涌，连那个五脏都翻出来了。这时候周伯通和洪七公也各杀了一条鲨鱼。周伯通中了黄药师的掌力，原本呢还没有痊愈，打了这么久胸口又剧痛起来。他大笑着叫道：“老叫花郭兄弟，我失陪了，我要先走一步到鲨鱼肚子里去了。你们呢不肯跟我比赛，我虽然赢了却也不算。”郭靖听他说话的时候虽然大笑，这个语音中还很有失望的意味。他就说：“好，我跟你比。”周伯通高兴了：“哎，这我才死得有趣啊。”转身避开两条鲨鱼的同时加工，忽然他看到远处白帆高张， 暮霭苍茫中，一艘大船破浪而来呀。洪七公也见到了，那正是欧阳锋所乘的坐船。这三个人见有救援来了，哎呀，太高兴了。郭靖靠近周伯通的身边，帮助他抵挡鲨鱼。只一顿饭的功夫，大船驶进，放下两艘小舢板，把三个人救上船去。周伯通口中吐血，还在不断说笑，指着海中的群鲨咒骂。欧阳锋和欧阳克站在大船头上迎接，极目远望，见海上鼓旗来去的尽是鲨鱼啊，心里头也不禁害怕。周伯通啊，不肯认输。哎，老杜，是你来救我们的啊，我可没出声求救，因此呢不算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啊。欧阳锋说，那自然不算。今天挡了三位海中宰杀鲨鱼的雅兴，兄弟好生过意不去啊。周伯通笑了，哎，那也罢了，你挡了我们的雅兴，哎，却免得我们钻进鲨鱼肚子里玩，这两下就此扯平，谁也没亏谁啊。欧阳克和蛇奴用大块牛肉做诱饵，挂在铁钩上垂钓，片刻之间钓起了七八条大鲨。洪七公指着鲨鱼说，好，你吃不到我们，这可得让我们吃了。欧阳克说，小侄有个法子，给洪伯父报仇。他呀，让人削了几根两头尖利的粗木棍，用铁枪撬开鲨鱼嘴唇，把木棍撑在上下两唇之间，然后把一条条活鲨鱼又扔进海里。周伯通笑了，哎，这好玩嘿，这叫他永远吃不了东西，可是十天八天呢又死不了，好好玩。郭靖心想，这样的毒计亏他想得出来，这馋嘴之极的鲨鱼在海里活活的饿死，那滋味可真够受的。周伯通见他脸上的表情很复杂，笑了，嘿嘿，兄弟，这恶毒的法子你瞧着不顺眼是不是？哎，这叫毒书自有毒侄子啊，嘿嘿。吸毒欧阳锋听旁人说他手段毒辣，哎，向来不生气，反而沾沾自喜，听周伯通这么说微微的一笑，哦，老顽童啊，这点小小的玩意儿跟老毒物的本事比起来可还差得远了。你们三位给这小小的鲨鱼困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在我看来，鲨鱼虽多却也算不了什么。说着伸出右手朝着海面从左到右在胸前划过，海中鲨鱼就算再多上十倍，老毒要一股将其歼灭也不过举手之劳而已。周伯通说，啊，哎，老毒，你吹得好大的牛皮呀！啊，你要能大显神通，真把海上鲨鱼都给杀了，我呀，我向你磕头，叫你三百声亲爷爷，怎么样？啊？哦，那可不敢当啊！你要不信，咱俩不妨打个赌。哎，好好好，这赌人头也行，我不怕。洪七公心里头疑惑，凭他有天大的本事，他也不能把成千成万条鲨鱼都给杀了呀，只怕他另有打算。就听欧阳锋说，赌人头那也不必啊，要是我胜了，我要请你做一件事，你可不能推辞，要是我输，也任凭你差遣做一件难事，你瞧好不好啊。周伯通大叫，哎，随你爱赌什么你就赌什么，都行都行。欧阳锋向洪七公说，这就相烦七兄您做个中正。洪七公点头，好，但如果胜方说出来的事，输了的人或是做不到， 或是不愿做，那又怎么着呢？周伯通说，那好办呐，那就自个儿啊跳到海里咕咚啊下去了，喂鲨鱼，喂鲨鱼。欧阳锋微微一笑，不再说话，命手下人拿过一只小酒杯，他右手伸出两指，捏住他帐头一条怪蛇的头，蛇嘴就张开了，牙齿的尖端毒液顿时涌出来。欧阳锋把酒杯伸过去接住，片刻之间，黑如漆浓如墨的毒液流了半杯。他放下怪蛇，抓起另一条蛇，如法炮制，盛满了一杯毒液。两条怪蛇吐出毒液以后，盘在帐头不再游动，似乎已经是精疲力尽了。欧阳锋命人钓起一条鲨鱼，放在甲板之上，左手揪住鱼嘴唇向上提起来，右脚踏在鲨鱼的下嘴唇，两下一分，那条鲨鱼啊几乎有两丈来长，被他这么一分，大嘴不由得张了开来，露出两排匕首般的牙齿。欧阳锋把那杯毒液倒在鱼嘴被铁钩勾破的地方，左手忽的变掌，在鱼肚子下托起来，随手一挥，就这么一挥，一条200来斤的鲨鱼当时飞起来，水花四溅，落进海里。周伯通笑了，好好，我懂了，这是老和尚治臭虫的妙法。郭靖还没明白，大哥，什么老和尚治臭虫啊？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